物欲横流，人们常常被冲撞得头昏脑胀。当人生实在没有方向的时候，不妨试着回归自然，从最原始的动物本能里去寻找你究竟丢失了什么。与您分享芥川龙之介的文章《母性》。雌蜘蛛沐浴盛夏的阳光，在红月季花下凝神想着什么。这时空中响起了振翅的声音，突然一只蜜蜂好像摔下来似的落在月季花上。蜘蛛猛地举目望去，寂静的白昼的空气里，蜜蜂振翅的余音仍然在微微地颤动着。雌蜘蛛不知什么时候蹑手蹑脚地从月季花下边爬过来。蜜蜂这时身上沾着花粉，像藏在花蕊里的蜜，把嘴插了进去。残酷的沉闷的几秒钟过去了，在红色月季花瓣上几乎陶醉在花蜜里的蜜蜂后边慢慢露出雌蜘蛛的身子。就在这一刹那，蜘蛛猛地跳到蜜蜂头上。蜜蜂一边拼命地振响着翅膀，一边狠狠地蛰敌人。花粉由于蜜蜂的扑打在阳光中纷纷飞舞，但是蜘蛛死死咬住不松口。斗争是短暂的，不久蜜蜂的翅膀不灵了，接着脚也麻痹起来，长长的嘴最后痉挛着向天空刺了两三次。这就是悲剧的结束，是和人的死并无不同的残酷的悲剧的结束。瞬间之后，蜜蜂在红月季花下伸着嘴倒了下去，翅膀上脚上沾满了喷香的花粉。雌蜘蛛的身子一动不动，开始静静地吸吮蜜蜂的血。不知羞耻的太阳光透过月季花，在重新恢复起来的白昼的寂静中，照着这个在屠杀和掠夺中取胜的蜘蛛的身子。灰色缎子似的肚子，黑玻璃一般的眼睛，以及好像害了麻风病的丑恶的硬邦邦的睫足。蜘蛛几乎是恶的化身一般，使人毛骨悚然地趴在死蜂身上。这种极其残酷的悲剧以后不知发生了多少次。过了不久，蜘蛛在一个大白天钻到月季的叶和花之间的空隙，爬上一个枝头。枝头上的花苞被地面酷热的空气烤得将要枯萎，花瓣一边在酷热中抽搐着，一边喷放着微小的香味儿。雌蜘蛛爬出这里之后，就在花苞和花枝之间不断地往还。这时洁白的富有光泽的无数蛛丝缠住半枯萎的花蕾，渐渐又缠向枝头。不一会儿功夫，这里出现了一个好像绢丝结成的圆锥体的蛛囊，白的耀眼，在反射着盛夏的阳光。蜘蛛做完了巢，就在这华丽的巢里产下无数的卵，接着又在囊口织了个厚厚的丝垫，自己坐在上面，然后长起类似顶棚的像丝一样的木。木完全像圆屋顶，只是留一个窗子，从白昼的天空把凶猛的灰色的蜘蛛遮盖起来。 但是蜘蛛，产后身体瘦弱的蜘蛛，躺在洁白的大厅中间。月季花也好，太阳也好，蜜蜂的拍翅声也好，好像全忘记了，只是专心致志地在沉思着。几周过去了，这时蜘蛛囊巢里在无数蛛卵中沉睡着的新生命苏醒了。对这件事最先注意到的是在那白色大厅中间断食静卧的现在已经老了的母蜘蛛。蜘蛛感觉到丝垫下面不知不觉地蠢动着的新生命，于是慢慢移动着瘦弱无力的脚，咬开把母和子隔离开的囊巢顶端。无数的小蜘蛛不断地从这儿跑到大厅里来，或者不如说是丝垫变成了百十个微粒子在活动着。小蜘蛛马上钻过圆屋顶的窗子，一轰拥上透风透光的红月季的花枝。它们的一部分拥挤在忍着酷暑的月季的叶子上，还有一部分好奇地爬进喷着蜜香的层层花瓣的月季花里去。另一部分已经纵横交错于晴空之中的月季花与月季枝之间，开始张起肉眼看不清的细丝。如果它们能叫的话，在这白昼的红月季花上一定会像挂在枝头的小提琴在风中歌唱那样呜叫轰响。然而在这圆屋顶的窗前面，瘦得像影子似的母蜘蛛寂寞地独自蹲在那儿。不止这样，而且过了好久连脚也一动不动了。那洁白大厅的寂寞，那枯萎的月季花苞的味儿，生了无数小蜘蛛的母蜘蛛，就在这既是产房又是墓地的沙漠般的顶棚之下，尽到了做母亲的天职，怀着无限的喜悦，在不知不觉之间死去了。这就是那个生于酷暑的大自然之中，咬死蜜蜂，几乎是恶的化身的女性。和很多动物一样，人也是有着自己的天职的。那些是非善恶，只是为了天职的更好实现，而并非是为了扼杀天性。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我是朝雨，每天和您一起读书。明天见。